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白宫表示向东欧进军军事部署符合北约精神；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首领在美国发动的空袭中丧生；中国表示即将完成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工程；美国的权威中国问题专家指出香港政改方案通过与否影响深远；韩国新增3例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白宫方面星期一表示，美方向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的想法目前仍处于初级计划阶段，并且表示这一想法与美国长期以来所遵循的北约精神，捍卫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是一致的。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谈话，这是继《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了相关消息之后，白宫方面首次就此公开发表评论。《纽约时报》在星期六的报道中援引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白宫的这项计划旨在抗衡制止俄罗斯在其周边进一步的扩充行为。俄罗斯方面去年吞并了乌克兰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这项计划如果获得批准，美方将在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或许匈牙利部署武器装备之余，部署5000名部队官兵。俄罗斯方面在星期一针对美方的部署计划发出了警告。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此类行为都有可能挑动军事对抗，并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基地组织星期二说，该组织的副首领、基地组织也门分支负责人乌哈伊什死于美国上星期发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基地组织发表视频声明说，上星期五在也门东南部港口城市姆卡拉发动的空袭炸死了乌哈伊什和其他2人。基地组织任命卡西姆·雷米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新首领。美国官员星期一晚间表示，正在试图证实乌哈伊什是否死亡，但没有说明此次无人机空袭是否出自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乌哈伊什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西里的副手，曾 一度担任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的助手。2009年乌哈伊什成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首领，美国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最危险的一个分支。在乌哈伊什的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实施了几次备受关注的阴谋，包括试图在2009年圣诞节炸毁一架美国航班。今年1月，该组织宣称对巴黎《查理周刊》血腥袭击案负责。美国悬赏$10,000,000捉拿乌哈伊什。另一方面，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种族紧张局势看来危及击败伊斯兰国的努力。伊拉克军队依赖与当地民兵的合作，以把激进的武装分子驱除北方地区，但是在不同的武装族群为从恐怖分子收复失地而战的同时，他们之间也相互冲突，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在库尔德人军队准备向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大举进攻之际，成百上千的平民正在逃到土耳其。 一名土耳其官员指责库尔德人把阿拉伯人从他们攻占的地区赶走。美国支持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但也发出反对宗派暴力的警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说，
我们已经就此提出了关切，过去有关此事的报道，我们已经就这些报道向他们表达了关切。
与此同时，在中东的德鲁兹少数民族成员呼吁国际社会保护他们在叙利亚的同胞。努斯拉阵线最近在那里杀害了20名德鲁兹村民。德鲁兹族人塔里夫说，
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在这里和在黎巴嫩的所有的德鲁兹人我们都很担心，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包括政府军在内的好几个团体在叙利亚抗击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但他们也相互战斗。少数的阿拉维教派成员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得到许多德鲁兹人的支持，支持他跟在叙利亚的反对派和恐怖组织作战。本周早些时候，叙利亚副外长米格达德指责土耳其培训和资助在叙利亚的反政府组织。叙利亚副外长米格达德说，
急需阻止土耳其安全部队和军队干预和支持恐怖组织，无论通过边界还是参与这些团体在土耳其支持下进行的战斗。
伊拉克和叙利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局势给抗击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组织恢复该地区稳定增加了难度。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0多万在伊拉克境内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暂时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由于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涌入，舍格拉沃城人口翻了一番多。下面是泽巴里发来的报道。
26000名阿拉伯难民和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来到舍格拉沃，使这里的人口大增。
由于这么多的难民住在这里，自然就面临很多挑战，医疗、供水、卫生、不断升高的房租都是问题。
这个拉沃一些居民抱怨说，新来的阿拉伯人占据了所有的就业职位。
我们应该建一个营地，让他们在那里工作，这样我们自己可以有工作。
阿拉伯人表示，他们在舍格拉沃感觉自在，因为伊拉克很多地方逃避暴力冲突的人已经在这里落脚了。
舍格拉沃和库尔德斯塔地区对待我们的方式让我们感觉好像在费卢杰。
舍格拉沃一些人已经根据新来的阿拉伯人的籍贯把他们称作舍格卢杰。库尔德人现在成了舍格拉沃的少数族裔，更多人说他们在考虑移居到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其他地方，他们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泽巴里伊拉克舍格拉沃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返回苏丹首都喀土穆。此前，一家南非法院命令南非当局限制巴希尔出境，等待就是否应当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巴希尔做出决定。星期一晚间，巴希尔的支持者在喀土穆机场挥动标语和他的照片，等候他的归来。他们把巴希尔称为“非洲之师”。巴希尔星期一离开南非，在此几个小时前，南非法院作出裁决说应当拘留巴希尔，并把他送交联合国支持的国际刑事法院。比洛陀利亚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都对巴希尔不遵从法院裁决表示失望。南非法官穆拉姆博公开发表声明，批评南非政府在发出逮捕令之前就允许巴希尔离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必须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巴希尔因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而被控犯有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联合国估计达尔富尔冲突造成30万人死亡，大约200万人流离失所。韩国报告了3起中东呼吸综合征死亡病例。 目前死于 MERS 疫情的人数增加到19人。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二还宣布，又发现了四个 MERS 感染病例。目前韩国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数上升到154人。在这四个新感染病例中，三个发生在三星医疗中心。三星医疗中心是首尔规模最大、声誉最好的医院之一，而这家医院一直是疫情的中心。三星医院星期一天宣布，该医院内所有非紧急手术都将被暂停，并暂停接收新病人，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医院探视。韩国官员说，疫情范围限于医疗机构内，没有蔓延到一般人群中。官员们还表示，新感染病例正在逐渐减少。对于 MERS 目前既没有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说，为 MERS 的死亡率约为 35%。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个地方分会的主席被质疑冒充黑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关最新报道，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最近，黑人身份遭质疑的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华盛顿州斯波坎分会主席瑞秋·多泽尔星期一辞去了主席的职务。就在上个星期，多泽尔的父母出面指称多泽尔一直谎称他是黑人，实际上他们家有捷克、瑞典、德国还有北美印第安人血统，但绝对没有黑人血统。多泽尔的母亲鲁瑟安·多泽尔这样形容她的女儿，
对自己和别人说了这么多关于她的族裔背景的谎言，现在她可能真的相信这是真的了。
这则新闻立刻成为全美热议话题，而且引发了有关族裔关系的辩论。媒体还找出了多泽尔的中学照片和他现在的形象做比较。多泽尔曾经在脸书上贴出一张他和他所称的黑人父亲的照片，当地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质疑他所称的黑人父亲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多泽尔回答说，
我不懂你的问题，是的，这就是我的父亲。
但是这位黑人叫阿尔伯特·威克森，多泽尔的父亲叫劳伦斯·多泽尔。多泽尔在星期一的辞职信中并没有直接谈到自己的族裔背景。他说，虽然目前有很多紧迫的种族议题，但是他的个人故事显然转移了人们的焦点，因此他决定辞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最新公布的网络入侵事件再次引起各界对网络战争的争论。美国政府表示，网络攻击相当于战争行为，不排除用传统军事手段进行还击。不过有专家说，这种恐慌超过了实际威胁，缺乏事实根据。下面是叶凡和任宇阳的报道。
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遭到攻击事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成员西夫众议员上个星期说，除了进行防守之外，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展开攻势，以及我们能如何形成一种威慑，让攻击者今后不敢再攻击。美国政府2011年表示，网络攻击相当于战争行动，可能采取传统军事手段来进行惩罚。这种看法得到很多人士的支持。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去年12月遭到攻击，可能涉及400万名现职和前联邦政府雇员。这是最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资料的网络入侵，也是这个机构在不到一年之内第二次遭到中国黑客入侵。而去年5月19号，美国司法部对5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盗窃美国商业机密。可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高级讲师布兰登·瓦勒里安诺表示，对网络战争和冲突的恐惧超过了实际情况。他在新书《网络战争和网络现实》中大胆挑战主流思维。他说，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网络战争会对一个国家形成严重威胁。他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入侵事件只是一起间谍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间谍活动，而不是强调网络战争。
瓦勒里安诺和联合作者莱恩·曼纳斯仔细分析了2001年以来的网络入侵事件。他说，我们应该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攻击事件中学到的教训是，首先要建立安全防范措施。他建议美国政府和私营行业合作，加强安全措施，而不是以牙还牙，展开网络攻击，甚至动用传统武力。
我对网络安全结构的担忧，以及我整个学术生涯的担忧，是使用威胁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他的观点引起哈佛大学网络安全专家麦克·塞尔梅尔的同感。他说，对任何事件采取威慑手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威慑网络攻击？当然，就像我们可以试图威慑任何其他事件。问题是，威慑手段成功率有多大？
瓦勒里安诺指出，不能把网络冲突孤立起来，冲突的根源是地缘政治矛盾。他说，看待北韩攻击索尼网络，不能脱离北韩跟韩国、美国的关系。在美中黑客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以及美国跟中国邻国的关系。瓦勒里安诺说，只有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才能防止网络攻击。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活动人士说，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反政府军周二赶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全面控制了重要的边陲城镇塔尔艾布耶德。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激进分子逃到该城以南和以西的村庄，逃走之前在塔尔麦布耶德埋设了大量的地雷。攻占土耳其边界的这个城镇切断了伊斯兰国组织位于南面100公里的主要城市拉卡的补给线。激进分子利用这条走廊私运武器和战斗人员进入叙利亚，并通过黑市出售石油获得重要的资金来源。该地区的战斗已经致使成千上万的叙利亚平民越过边境，在土耳其寻找安全。中国星期二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并誓言要继续在这些岛屿上进行建设。中国的填海造岛行为使其他对该地区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感到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为填海造岛进行辩护，声称这种做法无可指责，并说填海造岛是出于民用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用途。声明没有透露预期的完工日期。美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反对填海造岛工程，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上，这一工程为无人居住的岛屿的面积增加了2000多英亩。中国的大部分填海造岛工程看来是为了军事目的，包括一个早期雷达预警系统、军营和飞机跑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立法会这个星期将对一个有争议性的政改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个关于港人普选特首的方案没有通过，未来重新讨论香港普选问题的可能性将十分暗淡。所有关注香港自治的国家与香港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包括美国在内。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17号将就政府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决议案进行辩论。香港媒体说，尽管政府试图在会见泛民主派议员时做最后的游说，不过泛民主派仍然对政改方案表示坚决反对。这个争议性的政改方案允许香港有资格投票的大约500万选民在2017年选举特别行政首长。 但候选人必须由一个选举委员会批准，人数也限制为2到3人。有些民主派希望组成选举委员会的1200名成员能够具有民意基础，而非完全代表利益团体。不过，这个提议遭到北京拒绝，其他普选改革的提议也面临同样的命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月初从香港返回华盛顿后，在威尔逊中心一场研讨会中表示，他在香港和一些人接触后的感觉是，一般人对香港的普选方案感到悲观。尽管他个人认为港府提出的方案对泛民主派应该会有一些吸引力，不过由于双方之间猜疑过深，这个方案要通过并不容易。卜瑞哲说，
I actually think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offer has some。
我实际上认为香港政府的政改方案中应该有些部分对泛民主派具有吸引力，但是因为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过深，我们实在难以看到一个能让这个政改方案被采纳的政治过程。
卜瑞哲说，自雨伞革命后，港人出现一种极为罕见的港独意识，这是因为北京没有注意到过去25年来，香港已经从一个经济城市转变为一个政治城市，以往只有政治精英阶层才能参与的领域，现在所有港人都能接触得到，而北京却不愿意接受这种转变，因此彼此间存在一个难以弥合的鸿沟。卜瑞哲说，
It has taken an interesting step in this regard. It has proactively accused the United States of being the black hand behi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他采取一个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先发制人的指控美国是去年雨伞革命的幕后黑手，尽管他并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指控。我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他们政策上的失败，也显示他们完全不了解香港过去15到20年来发生的变化。
最近也到过香港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鲍道格，上星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香港政改方案的结果不但对香港政治发展非常重要，它也影响到其他关心香港自治前途的国家与香港之间的关系。鲍道格说，他在香港的访谈过程中发现，支持泛民主派想法的人认为，采取不妥协的姿态极有可能迫使北京在最后一刻让步。他们同时也指望通过目前美国国会两个关于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修正案草案，得到美国对他们立场的支持。鲍道格认为，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表现以及对美国的网络袭击都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权力挑战，两国关系正在恶化之际，奥巴马政府如今已不大可能为了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而否决国会提出的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继续聚焦香港。就在香港立法会投票决定特首选举办法的前夕，香港警方宣布逮捕了9名嫌疑人并缴获爆炸物。投票前夕，香港气氛紧张，民主派人士说这次投票可能标志着一场长期斗争的开端。下面是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一说，发现一批可用于制造爆炸物的化学原料，并逮捕了9名嫌疑人。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被捕的人员年龄在21到34岁之间，属于一个活跃在中港边境的激进民主团体。他们因为涉嫌密谋制造爆炸物而在这次夜间搜查中被捕。警方上星期说，他们加强了对网络活动的监测，以防选举前夕发生暴力事件。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交媒体评论对这次抓捕行动的时机提出质疑。关于这次拟议中的选举，香港民意分歧很大。这次选举也是去年雨伞革命的导火索。在这次行动中，民主抗议者占领中环长达数周，而香港政府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于12月底清场。不过这一行动在香港居民中造成严重的分歧。 近来一位民主派议员声称有人出价$1200万请他投票赞成政府的改革方案。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说，未来几年里香港人会十分关注时局发展。他说
There is of course all the time a fear。
当然民主派担心亲中联合战线会软硬兼施，迫使民主派中的四五位立法议员改变立场。
上周日数千名香港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参加者比去年在港府附近参加民主抗议活动的人员少了很多。不过在民主派议员和亲大陆派进行了一次周末电视辩论以后，民众对选举改革方案的支持率降低了。南华早报报道说，辩论以后54%的人认为方案应该被否决，而之前只有49%的人反对这个方案。香港政府提议特区首长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决定，反对者则要求开放投票，由全体香港公民决定候选人。这份提案需要立法会2/3议员投赞成票才能通过，目前他还缺4票。刘慧卿是香港民主党主席，他希望这份提案被否决。他还表示他会为普选权抗争到底。他说
Of course we are back to square one,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我们又退回到了原点，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是可悲的。我们已经斗争了几十年，但是北京政府还是不允许香港进行真正的选举，所以这份提案最终会被否决，斗争还会继续，毕竟我们已经斗争了几十年了。
无论这份提案被通过还是被否决，一些抗议领导者们担心的是香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郑美金说，从香港政府目前的立场来看，他们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通民众。他说
The poverty problem, and it can show the tycoons is always linked.
贫困问题表明，富人和政府官员的立场是一致的，而政府的政策都是为了富人的利益，根本无益于多数普通人。
政改方案的表决结果将在本周内见分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一下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宣布将开放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免签。在野的民进党立委批评说，这是北京试图把台湾香港化的举措。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日前在厦门举行的第7届海峡论坛开幕致辞时表示，为促进两岸同胞交流创造更好条件，将进一步开放台胞赴大陆免予签注，并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对此表示，大陆方面还没有公布具体实施的细节，台湾政府将进一步了解相关的措施。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宣布这项措施，企图影响台湾总统大选的选情。
他也很急速的在出招，这个是很糟。我相信在接下来总统大选更接近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更对台湾人民有一些更诱惑，让你利于选择的地位的这些这种招数是最狠的。
庄瑞雄委员还说，对于中国方面这种片面的宣布，台湾执政者以及未来的总统当选人，甚至台湾人民都应该在方便和主权之间进行慎重的思考。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以后如果拿卡式台胞证免签注确实比较方便，可是这种改变无疑是将台湾香港化。他还认为双方应该直接使用护照往来，不仅平等也更加方便。根据中国国台办统计，2014年，台湾民众往来中国大陆的规模已经达到636.6万人次。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两岸之间协商台胞免签入境的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只能说是水到渠成。
中国大陆他愿意给我们免签证，表示一些善意啊。平常讲，这也是台湾人民呐、啊，本身他的素质就是这么高，啊、哦，那每年来来往往人也是非常的多，啊，其实这样是节省时间，对两岸的一个互动啊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并没有去其他的考量。
吕学章委员还说，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所以不存在中国给予台湾免签等同把台湾民众公民化的问题。吕学章说，有关台湾是否也能给大陆民众免签的问题，目前则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中国大陆本身对其人民的出境管制就相当严格。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张五岳表示，这项免签措施显示大陆持续对台湾人民和基层做工作，只要能强化台湾民众支持大陆的事情，大陆都会持续进行。台湾旅游业者表示，这绝对是利好措施，不仅省下签证费用，也将提高民众前往大陆旅游的意愿，并节约业者运作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2016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展开，一些台湾政界人士提出复数票的概念，并希望推动复数票的公投，以彻底改变选举计票的方式，杜绝买票。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选民多次面临不知该如何投下一票的难题，由于对候选人都不满意，选民往往不想投票，投下废票或勉强选一个候选人。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专家登记成立复数票协会，推动可以投下反对票的做法，并且希望通过公投联署修改法律，以改变选举计票方式，让选举更能够反映民意。所谓复数票是让选民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候选人投下反对票，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扣去反对票之后为净票数，净票数最高者当选。复票数协会的发起人包括台湾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媒体、金融人士以及政界人士。前台湾行政院长陈冲曾经指出，目前选民只能投赞成票，很多情况不是因为选民支持某候选人，而是因为讨厌另外一名候选人，只能投赞成票，传达的信息过于简单。陈冲撰文说，有了赞成票和复数票的机制之后，可以促使政党更负责地提出理想人选。复数票协会理事长施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选民在投票时应该享有更多选择。他说，
我们台湾的选举权呢，大概只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是宪法规定的，但是事实上只有选举权，而这个选举只有一种权利，只有表示说 yes， 不能说 no， 就只有支持没有反对的。所以严格说起来，这样的选举权呢，是一个不完整的选举权，特别是在一个人被要寻求连任的时候，比如说我当了一届了，或者当两届，我要再竞选的时候，别人来跟我竞选，我当然有过去啊，我做的有人都高兴啊，也有人都反对啊。正票跟负票减掉以后，纯得到最多正票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国民意志的呈现。
复数票协会今年3月成立时，立即引发争论。有评论认为，加入复数票，选举制度变得复杂，选票设计有太多技术问题要克服。也有批评说，复数票会变成人工干扰选举的工具。对此，施明德说，
这里头有太多，就是因为他片面的讨好一部分的人。这里头有1000个选民，我只要讨好到501个我确定的，那我就赢了，我管你其他499个死活。而且这些两个党都已经习惯这样的操作，这些人就是怕一个新的游戏规则呢，会使他们落选。习惯于买票的人，现在不止国民党，民进党也有买票，也都反对啊，很偏激的，靠着少数可以赢的也反对啊，靠着买票的也反对，很极端的也反对。
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瑾对美国之音说，复数票有其道理，但台湾还是有买票问题，复数票在台湾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他说，
过去买票是说我买票请你来投给我，那会不会是发展出买票投复数票给对方？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的一些状况，那也许有些人认为不可能啊，但是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个买票的惨痛很多年的时间。
台湾内政部对复数票持正面看法，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敬指出，复数票协会的理念让人民选择更多元化，但如何落实还需要更多讨论，以避免出现漏洞或不公平现象。上星期开始，内政部在网络上开辟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针对复数票制度是否可行，开放长达3个月的讨论空间。一位赞成的民众说，这种制度以后可以用来教训只会开骂的候选人。目前一些国家有类似复数票的机制，但各国情况不一。例如印度有以上皆非的选项。复数票协会希望推动公投修法，让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真正采行复数票的国家。第一阶段联署需要超过9万签名，目标不易达成。复数票协会已经通过举办公听会、大专院校演讲会等方式对外说明理念。该协会希望能够赶上2016年大选举行公投。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意大利正在调查一宗华人洗钱案，涉案金额达45亿欧元。有消息说，中国银行卷入了此案。下面是未知的报道。
美联社报道，意大利经济警察经过4年的调查发现，在最近4年内，在意大利的华人把通过仿制品交易、卖淫、逃税等方式获得的45亿多欧元偷运回中国，而将近一半的赃款是通过中国银行汇到中国的，光汇款的手续费就高达75万8千欧元。意大利警方表示，由于中国的保密法，他们无法追回赃款。意大利检察官在追踪赃款时发现了4个中国银行雇员和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的问题。检察官称，此案中银行协助了一个叫做 Money to Money 的公司将22亿欧元转给在中国的公司和个人。监督这一案件调查的皮德罗·苏汉检察官说，他们试图联系中国驻佛罗伦萨领事和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的联络官。美联社援引苏汉说，尽管我们尝试了这么多次，我们都没有机会联系到中国司法机关和警方，我们已经挖掘到了一半的真相。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的回复中表示，相关部门对此案并不知情。面对意大利警方的洗钱调查，中国银行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且说他们一直都遵守意大利的相关规定。虽然意大利经济一蹶不振，但中国城却异常兴旺。中国人在当地收购了许多咖啡店和房地产，制衣厂昼夜灯火通明，而这样的繁荣却没有在税务记录里反映出来。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秘书长周建煌拒绝评论华人在当地的商业运作，但是他说，意大利华商在当地人的印象中一直都是敬业勤劳的，但最近几年有所改变。
相对来说，跟现在中国人又富裕起来之后啊，你说有一些土豪出来的也比较多，这个形象实际上跟我们这现在有些年轻一代也有关系。有了有一点钱，就比如说炫富啊等等的些。虽然现在对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有些方面比过去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不是说你中国国力增强了，他们对你华侨华人就是刮目相看，实际上有一些也是妒忌。
周建煌表示，此案对当地华人华商的影响不会很大。他说，
这个当然是影响是有，但是你说很明显是大家比如说以后在这方面可能会更加小心。
美联社报道称，意大利法庭正在审理此案，检察官试图通知近300名难以找到的被告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国人。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已秘密审判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并判处他无期徒刑。北京正式起诉周永康后，有海外媒体称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在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后，有分析认为，中共对周永康的从速从轻发落是为了控制局面，避免牵扯出更多的人和事。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11号晚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新华社的报道通篇没有说周永康是何人。周永康是中央第17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今年73岁，他是2年前被中纪委双规的。2个月前，中共宣布天津法院审理其贪腐滥权泄密案。中国官方在此之前没有公布有关开庭审判周永康的任何消息，只是在4月3号由最高检察院发消息称，天津检察院起诉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新华社星期四晚间的报道说，天津市法院5月22号开庭审理了周永康案，但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庭宣判的画面显示，周永康面色憔悴，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表示服从判决，认罪悔罪，并且不会上诉。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承认他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报道还援引周永康的话说，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一直关注周永康案的临近集团总裁和平对美国之音评论说，这种秘密审判所引用任何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原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都大大打了折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依法处理这一案件再次说明我们党勇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惩治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着力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周永康案的审理完全体现不出所谓依法治国的精神。
所以他这个3项罪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1项罪名可以那个不公开审判之外，其他的应该是公开的。其他2项罪名的这个开庭啊、判决啊，都应该是这个公开的。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周永康案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但其透明程度却不及薄案。
现在这个案件的处，我是认为透明度太低了啊，受贿经济犯罪这一块、职务滥用职权这一块，应该要更透明。因为刚才说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案件非同一般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的关注度应该要超过薄熙来这个案件，但恰恰他的透明度没有薄熙来那个案件相对比较公开一些。
北京近代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周永康案不公开审理早在意料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
此前我也做过预测，就是我认为在指控他这个有这个泄露机密这一点的时候，这项罪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的这么一个伏笔。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表示，即使周永康案得到公开的审判，也有可能是事先精心排练和控制的。
全都是这个政治因素在决定是否抓捕，然后如何定罪啊，如何量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
但周永康案的草草收场，显示中共当局甚至不敢于像审判薄熙来那样走个过场。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说，
我们看在审判过程中，实际上薄熙来案是失控了。那么这个薄熙来这个等于是也在这个法庭上牵扯了一些其他的人和事。所以我想这次呢，周永康案这个一个是 以他的认罪和这个不上诉换取对他的这个就是不太重的这个处刑。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也避免了就是像薄熙来案那样的就是发生在审判过程公开审判过程中失控的情况。
张立凡表示，周永康作为前中共政法体系的一把手，可能掌握很多高官或者要人的个人秘密，包括财务上的和生活上的，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对周永康的无期徒刑判决出乎一些中国政坛观察人士的预料，有评论人士曾一度猜测对周永康的判决将是死刑或死缓。今年三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中提到，周永康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中国官方没有具体解读什么是非组织政治活动，但海外中文媒体将其解读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的所谓新四人帮密谋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此次对周永康的审判没有涉及他的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对于给周永康的量刑，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说：“
从他这个贪腐的这个数额来看，从他所犯的罪行，他当这个政法委系统的这个头目这么多年，他实际上是犯了巨大的罪行，包括其他的这个刑事犯罪，包括他的这个前妻被杀等等这些事情。”都很多很多这种犯罪都跟他脱不了干系。
嗯，
所以这个，判这个无期徒刑是太轻了。
但无论如何，对周永康的宣判意味习近平的打虎行动得以体面的告一段落。最近几个星期，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向外界释放反腐运动可能正在降温的信号。而中国媒体上一直没有报道大老虎落马的消息。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下面我觉得可能围绕着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的博弈，现在恐怕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领导层，他们不能够树敌过多，以免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受挫。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必须保持和团派的这个政治同盟。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打虎运动在党内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对此，张立凡表示，腐败是中国国家机器的润滑剂，在这个润滑剂消失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造成整个体制都在怠工，甚至危及到中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度在中国权力极大的政法王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出身于西前头村平民家庭的周永康，曾经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6月11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泄露国家机密罪。周永康被判刑的消息似乎使他在江苏无锡的老家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景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他成为中共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目标之后，周永康的老家就成了人们前来指指点点的地方。江苏无锡附近的西前头村周家的翻新的大宅，白墙黑瓦黑门，旁边是一条护城河般的沟壕。在他被判刑之后，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四处拍照，好像是参加游园会。西前头村除了周家的宅地，还有周家的祖坟。一块墓碑上刻着周永康兄弟三人的名字，其中的周元根是周永康的本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当地人对周永康被判刑表示理解：“
为你这个岗位，为你这个职责，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搜刮这个，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说自己把自己作死掉。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我感觉用到他身上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周永康及家人被判收受贿赂近1.3亿元人民币，但是 这位当地居民表示，周永康并没有给西前头村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你要对他们村里做事情，他们村里会感激你或者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对无锡对他们村里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吧？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说你包括他们这个公路包括什么的，其他的村也都有公路的，对吧？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每年全球有数十名记者在动乱地区报道新闻时遇难。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举行年度纪念仪式，悼念去年遇难的14名新闻业者，而他们仅仅是许多遇难记者中的一小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史无前例地关闭了他们官方网站上的今日头版栏目，代之以标签社为无新闻的页面。与此同时，14名去年遇难的记者的名字被列入了遇难记者纪念墙。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他们代表了去年在工作中遇难的80名记者。
我要感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而许多朋友和同行们却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甘农是美联社的记者，也是本次纪念活动的主题发言人。甘农在报道阿富汗选举准备工作时遭遇枪击，身受重伤。当时一名阿富汗警长向甘农和他的同事安雅尼德林豪斯开枪，导致这名曾获普利策奖的杰出摄影师当场死亡。而加农则接受了15次手术，未来还有更多的手术要做，但是他会返回冲突地带。
我想要做新闻，我心里有很多关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故事，我想把它们完成。
新闻博物馆的吉恩·波利辛斯基说，如果没有这些记者，就不会有那些来自灾难动乱地区的新闻。
也许根本没有消息，即使有也不会像这些记者所报道的那样深刻卓越。我们也许会知道发生了自然灾害、地区冲突、埃博拉病毒，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了解人类的苦难和人们的观点。
去年遇难的记者中有不少是自由职业者，因为许多主流媒体公司和新闻机构为了节省成本都转向特约自由职业者。詹姆斯·佛雷和史蒂文·索托夫遭遇伊斯兰国斩首。索托夫的母亲在谈到儿子遇难前偷偷寄出的一封信时说道：
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当你意识到你只有一次生命的时候，你的第二次生命就开始了。这是我儿子在被囚第13个月时写下的话，那时他开始接受他再也无法回家的事实。他认识到他已经把自己的第一次生命活出了全部意义，而且也走到了尽头。谈到他的第二次生命时，他希望我们不要悲伤，而是珍惜我们拥有的自由。
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去年仅仅在乌克兰就有11名记者遇难，其中就有总部在基辅的报纸 Vesti 的记者维亚斯切拉夫·维罗米。从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这段视频来看，他是在基辅市中心乘车拍摄一群蒙面武装人员时被他们杀害的。现在新闻博物馆的记者纪念墙上已经刻有2271个名字，他们是上述1837年以来在工作中遇难的记者们。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庆典在英格兰南部的兰尼米德举行。1215年6月12日，英王约翰在这里签署了大宪章，为英国开辟了议会民主制度的道路。英国大宪章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并设立了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法律之上的原则。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人群致辞时提到，时至今日，签署大宪章的意义如同几个世纪之前一样重要。他还说，在整个千禧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宪章塑造了世界。
800年前在这片草地上发生的事情与今天息息相关，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英国。全世界的人民正在艰苦奋斗，他们希望生活在法治之中，希望看到自己的政府受到法律的约束。 能做到的政府一般都是长期性的成功，而没有做到的政府一般都是长期性的失败。
后来的美国宪法也受到英国大宪章的启迪。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特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世界范围需要人道救援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今天有大约1亿人需要救援，其中5100万人是战争和迫害造成的难民，人道救援机构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说，现在越来越清楚，过去70年发展起来的不完善人道救援制度，正在艰难地应对当今沉重的危机压力。鲍尔大使在改善人道主义行动美国全球论坛发言时说，尽管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人道救援体制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因此论坛讨论必须包括安全保障、现代化、人的尊严和资金等四项重要因素。安全是第一优先，鲍尔大使说，维和人员与人道救援人员可以共同执行运送重要援助物资和保护成百上千人的行动，更完善的安全保障意味着更理想的人道救援工作环境，暴力更少，因此流落他乡的家庭可以重回故里，自谋生计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同时意味着可以将他们不再需要的救援资源用于应对其他挑战。找到解决老问题的创新途径可以加强人道救援的效果，例如行为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使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按时服药，或者说服家长让女儿上学是一项明智的投入。正如已故联合国特使塞尔吉奥·德梅洛所说，心灵创伤丝毫不亚于身体受伤，因此设法让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保持他们的尊严非常重要。鲍尔大使希望知道国际社会怎样才能确保人道救援让受到危机影响的人们有更大的发言权，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最后，人道主义救援群体必须争取让更多的国家资助人道救援行动，设法让民间部门参与进来，同时减少捐赠程序的花费，使之更加便捷。鲍尔大使说，鉴于世界苦难深重，而我们解除苦难的手段又如此匮乏，因此容易让人感到绝望。他说，这让我想起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里的台词，地狱空荡荡，众魔在人间。不过鲍尔大使对参加论坛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士说， 会场传递的能量令他相信，人道主义救援群体的成员将向造成苦难、加重流离失所和冲突的魔鬼宣战，并将最终战胜魔鬼。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